话题，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Marshmallow Test 啊，就是这个棉花糖试验啊，这个已经进行了差不多50年了哈。那么在50年之后，再回顾一下这个最简单但是又最能说明问题的这么一个有关于自制能力的这么一个测试呢，哎，居然能得出一些结论来。同时呢，在这里头呢，也对一些家长来说，或者对孩子自己来说呢，也有一些启示的作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好了。
Walter Mischel 是50年代末可以说美国学术界赫赫有名，同时呢，在美国广大的社会当中呢，差点引起一场棉花糖脱销事件。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呢，他做了一个著名的棉花糖试验。尽管说是棉花糖，实际上呢，棉花糖变成一种好吃的东西的代名词。因为在做试验的时候，有的时候它是用棉花糖，有的时候呢它是用饼干。
对，
怎么做的呢？他叫了一些5岁的孩子，然后呢让他们坐在一间房间里面。这些5岁的孩子，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都不知道这要干什么。绝对不能让家长知道，否则家长有时候是很坏的，他会教自己的孩子。对，所以在完全不通知家长这个试验是干什么的情况之下呢，把这些孩子放到一个房间里面，放到房间里后呢，桌子上放了一些好吃的，比如说饼干或者是棉花糖，然后跟这些孩子呢，只是漫不经心地讲一句话，说你们现在就可以拿这些好吃的东西吃，不过你每个人只能拿一个。但是如果你愿意等15分钟的话，你可以拿2个，谁能等15分钟不拿，谁就可以拿2个。5岁的孩子听得懂这句话的，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你想一想，把时间倒退过来，如果您5岁的时候，15分钟那等于15年呢、啊、让你看着这东西，这折磨死你啊，这个棉花糖的香味飘过来，对不对？所以呢，他们这些孩子不知道，在这个玻璃窗的后面藏了一个摄影机，这是一个单反的玻璃光，也就是玻璃窗，也就是对孩子来说这是一面镜子，但是后面有一个摄影机，把他们的表现全部都拍下来了。有一些孩子呢，别说15分钟，15秒钟都等不了，伸手拿着就吃。另外一些孩子抓耳挠腮，或者是这个紧咬着嘴唇呢、啊，然后就使劲的憋着，憋足了15分钟，最后呢拿到了2块饼干或者是2个棉花糖。至于这些孩子哪些在15分钟不到的时候，比如说哪一些在3分钟的时候拿了，哪一些在8分钟的时候，哪一些就真的挺过了15分钟，这个是50年以前做的测试，今天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多数的人都不知道，因为这个研究是保密的，不可能是告诉这些孩子。直到今天，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先抓的那个饼干还是后抓的。但是呢，这个研究者们没有放弃，跟着这些孩子从5岁一直长大，结果发现，凡是那些后拿饼干的，就是等了15分钟拿到2个饼干的这些孩子啊，他们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变化，他们的生活。
对，他们呢，基本上哈，就是说，首先，长大以后人比较瘦，没有肥胖的人很少。第二就是他们获得这个高等学位的人，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远远的超过那些没有自制力，就是不到15分钟就吃了饼干的那些人。第三呢，就是他们吸毒的人很少。第四就是他们对压力的这个应付抗争对抗压力的这个能力呢也比较强。不过这个也可以想象出来哈，他那么小的时候，5岁的时候就可以抵住这个诱惑15分钟，那像什么毒品啊、什么其他的压力啊之类的东西，他应该是比其他的孩子这个能力啊、对抗的能力应该是比较好点。那50年过后了，这些孩子都50多岁了。那现在呢 ，Michelle 教授呢正在研究、正在调查说，还想看看这些人呢，他们是不是收入比较高一点，是不是他们生活也比较富裕一点。
对，
当然这个结果还没有公布呢。
对，但是这些孩子的 SAT 的成绩普遍的
比
也比较高，所以这个有意思。当然呢，话说到这儿，可能大家是觉得，哎呀，这好像有点宿命嘛，对不对？这个很像是中国的抓周，在桌上放一大堆东西让孩子去抓去，像一个孩子抓啊，抓到铅笔将来是作家是吧，抓到这个钱将来是做商人之类的哈。像这个棉花糖试验有宿命的特点，就是说这不是孩子所能决定的，对不对啊、哦？如果一个孩子5岁的孩子，他在3分钟都不到，他就抓了糖，他以后必定是肥胖，必定吸毒。那个等了15分钟的，那以后就必定成功，因为这个孩子他什么也没做啊，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天生的，是这样的嘛，对不对？他一定是天生的有意志力，天生的他就是没有控制力，所以这个咱家长也做不了什么了。这让人很绝望，尤其是那些甚至30秒钟都没等到的那些孩子，让家长觉得很绝望，说这咱这孩子没救了，哎，他有这种宿命的色彩。但是呢 ，Walter Michel 原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现在常年住在巴黎，他马上要出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棉花糖测试》，这是他这个写了诸多的书，这么多的书啊，他第一次用这个作为名字啊写的这本书叫《棉花糖测试》，然后副标题呢叫《如何有自我控制力》，他在这里面就打破了这个宿命这一点，就是说过去他这个棉花糖50年以前这个棉花糖测试呢，可能会让家长有点失望，就是觉得自己的孩子天生如此，咱也没办法。他告诉家长以及告诉现在的成年人，自制力啊，其实是可以教的啊。自制力呢，实际上甚至可以培养的，这种自制力可以一直影响你到中年以后。也就是即使你是一个非常缺乏自制力的人，比如说到了晚上你就是不睡觉啊，上网啊，对不对？没有自制力，玩游戏啊，这没有自制力吧？还有一种表现。我每3分钟就要查一下 email， 每2分钟打开一次微信，生怕漏了什么东西。对，这种人到最后呢，才发现这个完全是你成了这些机器的奴隶。还有就是说，家长回的这个今天心情不好，回到家里冲着这个老婆孩子发脾气啊，吃东西没有节制，吸烟呐、啊，什么喝酒啊，所有的这些都是缺乏自制力。他在这本新书里面，《棉花糖测试》也就告诉你，他有一些具体的做法提高你的自制力。
对。而且呢，他这些具体的做法呢，哎，非常奇妙，就是从观察这些孩子身上呢得来的一些启发啊。因为孩子刚才说过了，有的孩子，这个看到这个诱惑哈、啊，这个想要吃但是又不舍得吃的这种感觉呢，每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抓耳挠腮，有的这个，就是哈喇子恨不得都流出来了，盯着这个东西看，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极度的想吃，这个内心当中非常挣扎。但有的孩子呢，他就表现的稍微的酷一点，他可以，有的孩子可以把头背过去啊，
对，
背对着这个东西就减少了，我不看你，
减少引诱，
哎，减少引诱了，我就不看到你就行了。有的孩子居然可以背对着他，然后哼着什么他自己编的一个曲子，这样就可以帮助他。帮助他度过一段这个非常难过的时光哈，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对我们成年人来说都是有这个借鉴的作用的。
对，当然呢，在这里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做这个建议哈，让这个家里有那么什么5、6岁的孩子，要不今天晚上就来一下，给自己的孩子做做这个测试，千万不要太戏剧化哈，就是手舞足蹈，你就是平平淡淡的对孩子说，这有一个饼干，现在吃呢，你就得到，你马上就吃就行，没问题。你等15分钟的话，你就可以得到2块饼干。你再看看你自己的孩子的反应怎么样，说不定你就知道他未来 SAT 的成绩呢。
不过这个在家里做可能不太准，因为在家里头的饼干反正是无限制的吃，他可能也不见得能够。
这就看你怎么了解你的孩子了，是吧？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群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著名的测试孩子到底有没有自制能力以及自制能力有多少的这么一个棉花糖试验哈。那这个呢已经有50年的历史了。那这个 Walter Michel 教授呢是这个试验的发明人，所以呢50年之后呢，他马上要出一本新书哈，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书籍哈，告诉你怎么样来增加自己的自制能力哈。因为在现代的这个生活当中，中产阶级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他说我们的诱惑是无所不在的，小孩面对的诱惑是一块饼干，一块这个棉花糖，大人面对的这个诱惑那每天都有啊，要不要检查，隔2-3分钟就要检查一次这个 email 啊，微信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诱惑哈，晚上看电视上电脑是不是可以整彻夜不睡，或者到2-3点再睡，结果影响第二天的这个工作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面临诱惑，都是要增加自己的控制能力才能够抵制这些诱惑。
这世界上至少有2个民族是以坚韧不拔而闻名的啊，一个民族是 华人华裔的这个民族哈，另外一个民族呢是犹太人，这 Walter Mischel 呢是一个犹太人哈，犹太人呢在某种程度上讲比华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更大，从没有家园到寻找家园到失去家园到再次返回家园，然后在世界各地散在世界各地哈，遭人们的冷眼迫害，更不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以这个 Walter Mischel 呢，他来自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的知识分子家庭，那从小呢这是在书香人家长大，但是后来大家也知道，当德国把奥地利兼并以后呢，那一年他八岁，本来他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在教室里面是坐在第一排，但后来给踢到后排，到最后干脆就从学校给踢出去了。他眼见着自己的父亲，自己的能讲世界语的父亲，你像一个人学世界语基本上是吃饱了撑的这种人才可以，就才学，对不对？名字叫世界语，但实际上根本没用。他爸爸连这世界语都会讲的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兼商人，他记着穿着睡衣被纳粹从床上给拎起来到街上去游街去，大半夜的可能凌晨一两点，这种这么一个成年人当着自己的孩子面愣从床上给拎起来在街上游街，到最后算捡一条命，一家人逃到了纽约的布鲁克林这个地方。当然这一下呢，他们家等于是元气大伤了，跑到这儿来呢开了一个杂货店，也基本上就是这样。小时候这孩子也没受什么好的教育，他小的时候给人家那个服装工厂里面啊去搬那个衣服，他搬什么呢？他主要抬袖子这一部分。我们知道衣服他有领子啊袖子，他主要是搬袖子。这么小一个孩子，大概估计可能十岁左右，搬到什么程度？那袖子之重，到最后得那个小肠疝气啊，这都已经
累出来的，
都累出疝气来，这么一个孩子。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祖母就告诉他，我们犹太人有一种精神啊，叫做坚韧不拔这个精神。这个精神呢，他说他这个祖母就是一遍一遍的用歌曲的形式，用讲故事的形式，一遍一遍的告诉他，就是我们犹太人今天能活下来，就是靠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整个这个民族都已经不会存在了。所以他说我这个祖母在这方面对我影响很大。最后呢，他就刻苦的去学习，不光是成绩优秀，而且做了大学的教授。在做大学教授期间，从来没有说在三个月之内没发表文章的，没有过。
对，
就是这么勤奋。
所以呢，他就是五十年前就这个自己想出来这么一个心理学的测试啊，就是棉花糖的这个测试。那后来呢，他是说，当然当初测试的这些人，第一波人里头呢，有很多人到了五十年之后，他们当然忘记了当时自己是不是忍了十五分钟啊，还是没到十五分钟就吃了，自己都不知道。其中有的人非常想知道，但是
估计可能所有的人都不记得了，五岁的事儿谁记得呀？
对，
是吧？
但是研究人员有这个确切的数字和这个名单哈，到底是几分钟进去的，因为他要追踪调查嘛，
录影还在呢。
对对对，所以呢，他说不少人都问他啊，这个结果到底是怎么样子？当然他没有告诉他，但是呢，他说有一个人，因为他在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时候呢，得了癌症了，可能不久人世啊，所以呢，他非常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还没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想知道五岁那年吃饼干的时候，他到底是忍了十五分钟还是没忍十五分钟？最后呢，他也没有跟他告诉一个确切的东西，只是说你是一个还不错的这个可以。
你还挺有耐心的，
挺有耐心的，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没到，可能是八分钟啊，十分钟之类的，
至少是安慰他一下，说你还是不错的哈，还可以忍一忍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当然了，他是说从观察这些小孩子当时的表现呢，他对大人也有一些他说也有一些借鉴的作用哈。你看这些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招数都使出来了，抵抗这个诱惑，那么大人实际上也可以使用这些招数啊，比如说你一个肥胖的人老是想吃东西的话，你餐桌上你吃的差不多饱的时候，还没完全饱的时候，你嘴里头可能还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就别吃了，把这些桌上的东西赶快撤下去，因为你看着这些东西你就忍不住这个诱惑，你就想吃啊。
对，他这个两个技巧，一个呢学习意志力，一个叫做自欺欺人，先骗自己当这个服务员过来问你要不要吃甜点的时候，当然这是自己骗自己了啊！你脑子里要出现这家餐厅所有的甜点都被蟑螂爬过，你用这种讯息骗自己，先告诉你自己这个东西。当还没吃饭的时候，服务员先端上一小篮面包，这种面包烤得热腾腾的，非常诱人，对吧？你这个时候只能是骗你自己，就是你用非常恶心的办法，甚至要骗自己这个面包为什么不能吃。 这是对那些肥胖的人啊，不是指那个所有的
正常的人，
不是说这些面包不能，就是这种你就自己可以想吧，无穷无尽的哈，可以用这种方法骗自己。还有一种呢，叫做一个就是生活有这种啊，能够让你热血沸腾的目标，你必须得生活有目标，就是我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你不设立目标的话，你就没有自制力，对吧？
对，
你一定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你才能够有这个自制力。他说他在当教授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学生都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否则没有目标的人，他怎么能进到研究所呢？这研究所也不是什么都能进的嘛，对不对？但是呢，进到研究所以后，他就发现不同的学生在生活中有不同的目标，凡是那些目标越明确的人，而且他对要达到这个目的越强烈的人，他们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了。